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我是阿豪。
之前呢、啊，有网友留言给我们说，
等下我看一下啊、哦，好久没有回大家留言了。
哦哈，
有个活跃在2000年的同性恋
哦，是吗？
跟我们应该算同期的哈、
哦，2000年哦，
对啊，2000年前后是我们在各大舞厅活跃的年纪啊，
23年前，
23年啊、哦，23年，
2000年啊，今年是2023、啊
哦是
欸，
这样随便就23年了、哦、，Oh my god。
哎、欸，好像
对啊，就那时候就各大舞厅啊、
哦，千禧年，
对啊，
那时候还在担心电脑会宕机的时候，大家听得懂吗？
两千年是 Jump， 没有，那时候 Jump 不叫 Jump，
台客爽
不是
Tech
Jump 是后来才叫 Jump 的吧？
我说他以前叫 Tech Sound，
哦是哦，
对啊，
哎、欸、是哎、欸，嗯，在那边看到雅琴姐。的那个台客爽，
对啊，还有很高的那一位
和土林。
欸，那时候是真的是很多明星一定会去的店欸、
啊、是谁？是你看过那个 Roger 老师扮109辣妹109辣妹以前很时尚欸，
那时候 Roger 老师、欸、
等一下我们先回一下听友、
哦、对不起，有没有
他跟我们同期的，然后他是2000年活跃于同性恋圈的一个人，然后他说我们节目刚出来的时候他好听，可是他觉得太小声，他有中断一阵子。
嗯，
应该是我们前一阵子有聊政治吧，他又跑回来，
哦，
跑回来听。他说他希望我们可以多讲政治议题，会，我们会。
我们应该是蛮常聊的，
还好了，我们都稍微带一下带一下而已、啊，
因为我们毕竟不想要变成那个政论节目。
应该是不会，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会变成政论节目？我们只是怕被告。好了，会聊会聊，尤其是那些白粉们，好煩、喔，
而且快就是台，我觉得啦，就是台湾其实怎么讲，生活就是政治
啊、哦，对啊，
对，所以你要听我们聊政治的话，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有就是想聊的，我们就是因为大聊，
对，如果我们又被气到了，
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请你别担心
啊、嗯，我们会聊的。好，那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大小声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是。调到紧绷了，
对，已经吹到紧绷啊。
如果说还是太小声的话，那表示这个录音设备有问题。
对，哎、欸，我们这是很
我们这是很土炮的那一种哦。
对，没错，这是非常、那個、
这个不是录音室等级的
基本款啊、哦。我们是用那种你知道基本款的。
所以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欢迎抖内，拜托，
对，让我们换设备，就是。一直很想要买那一台，是好像10000多的吧。
对、哦，然后那个悬吊没有声音，那个叫悬吊吗？
对啊，悬吊是那个好像要8000吧。
啊，是哦。
对啊，然后而且那个还有
现在是在许愿吗？
而且那个还有音效哎，就是你知道压下去。
对啊，大家想不想听音效？
就
咚咚咚咚咚咚那一种。
对，
李敬奇常用，李敬奇很常用。他那个人买那么好的设备，然后也不常录。
是律师呢？
啊，律师律师。
我们是什么？
我们就社畜啊。
对啊，还是如果大家有知道就是谁不想做了，然后他想要卖二手，
对、啊、有二手的我们也收好不好，
就是让我们那个就是可以，
没有啦，你先听一下、嗯、这一集我们有调到紧绷，
对，好不好，就是再跟我们说一下。
好，那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好，我说大麻，大麻那几集怎么那么多人点，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来这个节目的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农产品的那个、啊、
对，那一集之后我们涨粉很多，最近也是我们都没有在发 IG， 然后一直有人新加入、一直有人来 follow 我们，
就是不晓得大家去体验之后的感觉如何，其实你们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啊，
然后或者是说你有发现那个有一些不错的店，然后其实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是看了以后如果觉得适合分享给大家，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嗯，好啊，前提是在国内不要做违法的事，
对，大家可以去国外legal high，跟那个强强一样，强强都有在节目里面说，
对，他都说他都是在国外用的，
对
对啊，而且听说最近那个泰国那边蘑菇，
对，蘑菇合法了，
嗯，
感觉可以再来规划一下，
嗯，
还是我们跟听友揪一团去用蘑菇，有个人照应也好啊，
哦，这样听起来也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泰国旅游很适合的季节应该是在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三月，
对，因为它再晚一点它好像会有一个雨季之类的，
嗯，还有炸热的，
对，
炸热的那个我就真的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在那个、烤箱里面做任何事情、
哦，是吗？
嗯，
你说的烤箱是指
就是
那个同性恋爱去玩的那个烤箱吗？
我只是比喻，就是
是说同性恋爱去玩那个烤箱，我从来从小就没有办法在里面做任何事情，因为 我真的喘不过气来。
对啊，
你们要跟我做什么，我真的都没办法，我没有 feel。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去那个暖气开很强的国度、欸。哎，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纽约，应该是第一次登记结婚的那一次，然后你朋友就是我们的那个证人啊啊、证人吗？
证婚人啊、
证婚 人，
我们是去打官司是不是。
我们的证婚人都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去一家还不错的餐厅啊、就是类似 fine dining 这样。就一进去，就是暖气开太强，强到就是我整个头晕，然后喘不过气，无氧。
就是、他们要那个、洋葱式穿搭，你进去暖气房要赶快脱衣服。
对啊，然后我就赶快跑出去外面，就是那个很冰冷的纽约街头，然后我就好了、欸。
有一阵子我们去逛日本，也是那时候还不熟那个日本的冬天，他们的地下街就是热到爆，
对，热到爆炸，这边大流汗，
然后你一出去外面在下雪，
对，
那你就这样穿穿脱脱，穿穿脱脱的，
烦死了。所以，但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就是类似这种烘烤炉的方式去玩，所以如果要去泰国的话，我会觉得还是三月好了，
好三月、
三四月那个时候，好不好？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回完了这个听友的留言，
那就是我们有讲说我们最近会比较少录音啦，嗯，因为最近比较忙，那一方面也是比较常回老家，那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变成那个育儿模式。
家里面有一些那个小的小老的老，
对，
那个老的我目前没有想要育他、
他就是在那边请
了太上皇就是太爱请了我，
对，然后我们所以我们就带两个小老出去玩，
对，
我觉得这两个小的好可爱哦、喔、真的被他们迷住了，怎么办，
因为他们现在刚好在一个很可爱的年纪，
对，好像一个五岁吗，他到底几岁，
中班、
哦、中班跟小一、对不对，
对、欸、他要生小二了，
什么
九月就要生，
也太快
了
吧，
是不是很可怕吧、
哦、他最近参加柔道队，
对，而且有得就是你知道他们那个量级的第一名哦，
好感动哦，
虽然他真的没有把人家
是女生哦，是女生，
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他的攻势呢还算是你知道防守得宜，然后也有进攻的，
他就是要摔人家都摔不过去啊，
啊，人家也想要摔他、啊、人家也要抓他的袖子，你知道，
好了，我要讲的是有一次好像是周末吧，我们要带他们出去玩，嗯，那天就带他们开车出去兜风，这样、到屏东市区、啊。但是两个要出去的时候，有够给小，一直打闹，一直打闹。
他们很开心啊，
像我们在开车，然后他们就会有时候到三不五时就跑到我们前座这边来，嗯，那这样很危险，就是他们的坏习惯了。
对，小朋友的坏习惯，
就快把我们惹毛了。嗯，他们那时候在迷要去那个共荣公园玩，我有跟大家讲过嘛。自从我们发现了共荣公园以后，我觉得那是真的是我们的庇护所。
对，
就你把小孩放在那里，然后就可以在旁边喝酒了。嗯，他们基本上会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不会来烦你。
好，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们带他们去市区的时候，时间其实是有一点晚的了。
对，就吃完饭以后，可能有的公园本来就要关灯了，这样。
哦，我要先讲那一天呢，事实上我们是要带他们去吃饭，重点是吃饭。吃饭呢，才刚开始吃，然后他们就说：“阿伯，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公园。”我们要去共荣公园玩，然后我那时候看一看时间差不多七八点，然后我想说哦好啊，那你们如果乖乖把饭给吃完的话，那我们就去，但这两个孩子呢、就是、
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不乖了，
对，
然后他们车上就不乖了，吃饭也不乖，那个店是文青店，他们在那边跳来跳去的，
等一下会不会是我的问题，
是我们不应该带小孩去这种地方了，我们想要啊去一些假掰的地方，就不应该要带小孩去啊，那时候在想什么，
嗯，不过他们有乖乖的把薯条吃完
啊，对啦，
嗯，但是那个泰式的一些料理啊，没有辣的哦，或者一些创作型的吐司啊，然后他们是吃不懂的，
对，他们是不懂啊，对，他们还是习惯吃那个什么鲍尾鱼的那种东西这样，
对，不过泰式奶茶他们就是都有喝光光，
啊、甜的啊，因为一路上的不乖嘛，那接下来还是要带他们去公园玩啦，然后去公园玩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开始关灯了，因为我们太晚去了，那时候我就开始造谣了我就说你们这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住三地，我说三地、我就说你们这些三地人屏东市知道坏小孩来就赶快关灯了、我本来想说只是让讲干话而已，天哪，没想到他们信了、
你看看
他们信了，他们就开始、想说惨了，我们两个太坏了，然后公园一个一个关灯，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公园关灯，我们就再去下个公园。结果好死不死，就是刚到他就关灯。
对，
然后我就再加强了这句话。你看，你看，你们刚刚就是这个刚刚第一间关，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吵吵闹闹，一直要闹我们开车。 第二个关就是因为你们刚刚吃饭的时候不乖不吃那个三明治，
嗯，然后他就关灯了，
对，他就关灯了，
然后他们就说，那阿伯，我们就是想要去玩，然后我就想说，哦，就突然想到那个家乐福营业的比较晚，然后因为家乐福里面啊，其实他们也放了很多那种给小朋友玩的一些玩具
啊，对啊，投币式那一种，
对，虽然是很烧钱啊，但是就觉得说啊，好吧，他们就是难得带他们出来，那还是带他们去玩一下好了吧。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快要笑出来的事情。那时候就是要开车进停车场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就是我侄子就跟我侄女说，弟弟就跟姐姐说，姐姐，我们来抱抱
啊，对。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抱抱，他说这样子就是屏东就会觉得我们很乖，
他们信，他们竟然信我的鬼话，我跟他说坏小孩来屏东屏东是会关灯，他们就信了
啊哈、然后
天哪
然后他们就说阿伯我们有抱抱，所以等一下应该不会关灯吧
然后就在我面前抱抱、欸、然后要抱抱我抱抱他姐姐，因为他们两个就吵架、啊、烦死了然后就表示以示和好，
对，
看屏东市会不会原谅他们，
对，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没有原谅
没有啦，当然家乐福还没打烊啦所以还是有，
他是还没打烊没错、可是我们要投币玩那个玩那个机器给他们要换换钱，
对，
那投币机不给换了，因为 他也把插头拔了那时候我又再追加补一句，你们看你们下次来就是要乖，我是要带你们来，不然你看我带你们来没用，那个投币式也不能换，
而且那时候我们身上只剩下大概20块吧，两个10块跟3个10块之类的、所以只能玩那个什么一些小东西，
对，
就是玩个一局两局，
回去回去两个傲嘟嘟、欸、那个姐姐傲嘟嘟，
哎呦快笑死了然后两个就是互相在那边责怪说都是你
都是你都是你
哎呦
坏小孩去屏东
哦，然后这件事情还有延续哦，因为最近啊就是上上礼拜我因为出差的关系，所以我有自己回就是屏东的三弟们的家里，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侄女刚好跟那个柔道队的人去别的地方，好像在林边吧，去那边异地训练，然后我就跟我弟的老婆就说我们一起去看他好不好，因为他第一次就是跟着团体去外面住，虽然3天2夜、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就是 隔天他就要回家，那我就说 不可是我们还是去好了啦，就看他一下，去的时候啊我侄子啊念中班的侄子就说阿伯我等一下要吃麦当劳、然后他就一路上一直在我的耳朵旁边一直叽叽喳喳说我们现在要去吃麦当劳吗，我们现在要去吃麦当劳吗，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很烦，就说你好了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要去看姐姐，姐姐是重点，然后我就说对啊你一直讲话一直讲话，阿伯等一下看完姐姐我们就直接把你载回来哦。然后他就先安静了大概半个小时
哦，算不错有半小时，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看完姐姐之后他就说阿伯我们现在要去吃麦当劳了吗，
他就还是忍不住了，
对，然后所以我就去东港的那个麦当劳，就是然后去的路上啊就那个东港麦当劳好像在一家医院的对面，然后医院的门口停了一台警车，那远远呢我侄子就看到这台警车，然后他就跟我说阿伯那我要去跟警察抱抱吗
他觉得去跟人家抱抱就是好孩子
对，然后就可以去吃麦当劳，
对，他很怕屏东又拒绝他好不容易下山然后
而且好不容易接近麦当劳他又很怕，
他要做好一切准备，
对，完全准备哦。但是听到他说阿伯我要去跟警察抱抱吗，的时候我一开始我还脑筋还
没转过来，哦，他以为屏东的店是警察关的就是他一不乖然后警察就会关灯然后不让他吃麦当劳这样
哦。不过后来你知道一整个
他会信到几岁啊
我不知道，不过后来就是真的一路上他都好安静，
哦，
他一个人可以吃掉6块麦克鸡块，
我的话对，我只是觉得我的话原来那么对他们，对他们来说影响力那么大，
所以你不要乱讲话所以你不要真的是不能乱讲话，
真的不能乱讲话，欸哦，可这个可以用一下要出去的时候要他们乖一点的时候就这样了，
哦，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目前他们还相信，所以还算是很好，
要珍惜这段时间，
对，就是你们不乖就是会关灯
哎，好了，为什么要讲小孩呢？因为我们开始，因为我们这礼拜去看了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非聊不可，叫《怪物》。好，那在这边呢，因为这部片可能快下片了，
对，
各位如果还没看的啊，现在赶快拿起手机，不然就打开你的电脑，赶快去订票，然后明天就去看。我们先在这边等一下，带你去看完。好， 看完了哈。
哦，不是有那个吗？剧透警戒。
哦，剧透警戒，因为我想等你们一定要看完，你们一定要看完再来听我们聊。
哦，还没看的你先停。
对，
然后你先看完之后再回来听，
因为这部片你最好是知道的越少去看越好。
哦，就像我一样。
对，我也是，我当初本来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就在迷失之愈合啦，一直是。
对，基本上失之愈合的电影我们都看过。
对，
只要他有出在台湾有上，
对，
我们都会有看。
那我一直以为他是2011年左右出了那个奇迹的另外一种版本。奇迹那时候是在讲一对小兄弟的故事。
嗯，
因为他的电影海报也是两个男生，小男生嘛。
啊啊啊啊啊！
我以为是那种故事，就是可可爱爱的，热情热血的。那种温馨的，
就失之愈合的电影很容易就是从那种很细微的，然后而且他很强调的是那种家庭里面的成员、
啊、
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所衍生出来的故事嘛。
对，我以为是那样。
对，我也以为就是他们是兄弟或什么之类的。
殊不知我整个是我被震慑到。大家都看完了对不对？
对，
好，
他们看完
了。我刚刚已经给你时间了，我现在要聊下去了，不要把我当古阿莫使用。
好，请。
哦，结果真的不是耶，我觉得他细腻到一个不行。我这边讲给看过的人听，如果你有感想你可以写来我们的留言。这部很不是之愈合，我觉得
怎么说，
我觉得他进化了、是一种进化。大家都说他、他自己也讲说他是那个侯孝贤是他的导师。我觉得他已经比侯孝贤厉害了。侯孝贤还是会用那个镜头去吊嘛。让人在这个镜头的这个空间里面静静的演完那一段戏。那我当然很多那个学电影的人会知道这样处理的用意是什么了啊。我自己接收到的是这样，很生活感
啊、
很自然、就像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那段时间是真实时光、因为你知道电影里面的时光有时候不会是真实世界的时光。那他有时候会把真实时光放到你的面前，让你感受那一段。那一段时间，当然他没有蔡明亮那么夸张了。蔡明亮凶悍。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笑？我们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好，蔡明亮也有他的支持者，但是
还有李康生
啊。对，我也曾经看过了，好不好？我也曾经是粉丝，好不好？不要这样，但他太夸张了。好，
我觉得他用力的地方不一样，而
且还知道有斩斩。我觉得失之愈合厉害了、他直接把这一套拿来当一个素材使用、就是他使用这一段真实时光、使用那一段真实时光，然后拼出他想要的东西、他是一直把真实的时间感丢到你面前，然后让你去观察这一段、他的做法是这样。所以他的戏一直以来都不像是一般日本片常常会有的那种过度演绎、比如说那个谁，像香川照之、他在半泽直树里面大和田、那种很舞台剧式的演出，
然后他是歌舞伎的那个演员、
对，他里面的演员就是他会要求，可能是他会要求啦，就演的超级自然，然后超级自然的很生活感的那个演出方式放在这个很生活的时间里面、那个时间几乎跟你同步，那你就会觉得哦，对，他有够真实。
我觉得他常会让我在看的时候是一种，我好像是在电影里面那个场景角色里面的 我自己身在那个空间里、然后看着这一切。
他视角其实也有跳过了、
他好像也不是一种监视器感，
对，不是、
或者是一种邻居他人旁人、
那个是不是跟那个谁有关啊，那个有一个导演其实我忘了，男人真命苦那家伙，山田洋次嘛，一个榻榻米的高度的摄影机视角，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常人看得到的视角。
好啦，我先承认，因为我那天就是中间就有一小段就是稍稍有点那个闭上眼睛。
怎么可能？哪里可以闭上眼睛？
我只有大概闭上眼睛那个30秒左右。
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
我知道，所以我很后悔。
他这电影分三段吧，三段还是四段忘了。就第一段是那个小男孩他们家里面的事情，第二段是老师，是不是？好像就到学校里面去了，
对。
然后第三段是校长，
对。
然后第四段，有四段了，四段是他们两个，
对，四段是孩子的，
好像是，
对。
我凭记忆因为我只看一次，我不像有些人好几刷，
对。
我觉得这个等串流平台上片，我可能得要再看一次，如果之前调查过这部戏，有去 Google 过他的细节的那些人，看完以后绝对喷眼泪，狂喷，但是因为我没有，看完以后我就吓歪了，没想到他是这一种片。所谓的这种片，他就是有一点同志戏啦。我没想到他是这个戏。他同志那一趴演的之细腻，我几乎感同身受。很多 都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看完以后我没有大哭，我反而是被吓到，而是事后沉淀以后，我才开始有那个哎呦超级感动的那个 feel， 那才去回想说啊，里面每一个片段的铺陈，它的堆叠到底怎么办到的。他一开始的那个火灾的戏，然后那个他们在看火灾，然后那个小朋友男一踩到那个阳台上面了，
对，
啊妈妈就说啊那很危险，把他拉下来，然后接下来就给他吃冰棒，所以他们一家子吃冰棒在看人家火灾，这时候就是怪物第一幕了，这妈妈看起来很爱小孩，可是他其实隐藏着一个怪物在他的心里面，吃着冰棒，看着一场悲剧，
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因为他还有一幕是他就。大喊对着那个火灾的那个方向，对，就一直不断的那边喊说啊加油加油，就是消防员加油什么，可是 我觉得讲直白就是他在幸灾乐祸啦，
有一点啊，
那种幸灾乐祸是不关己，我们在看一场
在看戏啊，
对，我们在看
戏啊，
看戏，对，就是那种感觉，你这样讲我一下感觉到了，
对，很多啊，然后以及其实很多怪物，但是这个是人之常情，其实有时候我可能也会这样，就反正不关我事，我就当看戏。
哦，我们很常，等一下我们很常这样啊。
对啊，
对，
就外面出车祸，我们就会围过去看，这样。
有什么就是有人在大吵大闹啊，就是有一个人洪某人就会假装哦，我要去那家便利商店，然后走过去，其实事实上是要去。
对啊，确实会啊，就真的是人之常情。然后有那个老师的女朋友也是啊，然后就发生事情了，然后他本来跟他同居吧，
就走了。
对，就走了。他可能也怕事。
对啊，
可是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对，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啊。然后那个妈妈在车上跟小朋友说：“哎呀，我希望你以后长大跟你爸爸一样。他爸爸是个橄榄球员。
对。
我想要跟你爸爸一样，然后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他说我有答应，就是答应过你爸爸，就是我要就是努力的单，虽然是单亲家庭，但是我还是会很努力的抚养你，然后直到你成立一个完整的家，
一个正常的家庭，
正常的家庭，
一般正常的家庭就好。
好好，
但事实上他是同性恋，他没办法的。
欸，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那件事情，
可是你后面回过头来想前面的种种细节，他就是在等最后一段戏引爆一切。
欸，我跟你说，那个小孩啊，就听他妈妈讲完那一段话之后，不是突然开车门吗？
对啊，
然后滚下去啊！我小时候真的有做过这样的事。欸，
干你，我怎么要做那么可怕的事情？
不是，我这个应该有讲过吧？
有吗？
有啊，你知道啊？
我好像知道你有做这个事，可是什么原因啊？
哦，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面在山上嘛，然后有一些同学会选择去屏东市的市区读书。然后那个时候呢，部落里面的家长啊，会共同害了一个交通车的司机，然后大家就分摊那个接送费。啊，这个钱其实比那个公车可能稍微便宜或差不多，看你学校的远近。然后那个司机会收不同的费用，这样。因为你知道吗？那车上都是国中生，每个人讲话都在比鸡掰的，很难听啊。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又很不巧，就读一间私立的学校。然后他们都读公立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就在车上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一些考试你的话。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明明就是已经快要到家，就到了那个现在 seven 那个位置，就我一路上已经忍受他们讲一堆就是酸言酸语，然后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在 seven 那边的时候啊，直接打开车门，然后就跳下去了。
哎呦，好危险哦！
不过因为是一个转弯，所以那时候我
还是斜坡，你有可能这样滚下去。
我有抓那个 timing，因为我觉得他有在刹车减速的时候，我就你知道我，可是我当时其实并不是说真的很想死或是干嘛的，
可是你受不了这一切了。
就是我二方面就是我也想吓吓他们，再用这种话，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来表达我的抗议。当时没有想到后果，然后我那时候在看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就是他在学校有受欺负，所以他做了这个举动，
是他小男友的 line。 所以这里有
小男友的 line，
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啊，他真的很在意这个男生，
对，
在意到他要跳车，
没错，
所以他心里面那个怪物长大了，他不想失约，
对，没错，
他关不住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从一开始那个妈妈叫小孩不要在栏杆上很危险，但是他们在吃冰看火灾，老师的女友离开他因为怕麻烦，这个小男生想要赴爱人的约跳车，这都是。我要讲的是这些人之常情，就是之所以我们是怪物的原因，这个设定厉害到他让小朋友演 gay， 他们如果年纪再大一点 就不对劲。到国中青少年就开始你知道难搞了，会有那个别的因素
哦，对。
但是到在小学这个年纪够纯、嗯、所以那个爱情超级超级纯粹，这个纯粹就导致他们是里面最强最强的怪物了。整部戏所有人最后都笼罩在这个怪物的阴影之下。
嗯，
所以他叫怪物。
哦，你是这样子解读？
我是这样解读啊、嗯、那个超强的怪物啊，他们连那个妈妈打开房门飞落的那些卡片，
嗯嗯，
上面写怪物的那一张卡片，
嗯，
如果你仔细定格看，
嗯，
那是一颗心，
嗯，
那是爱，
嗯，
那个爱是怪物，没有比小学生的爱更纯粹的，
对，没有比这个纯爱更怪物的，
对
的威力。那一天其实我觉得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第一个我有被整个故事的主轴线吓到，也不是算吓到啦，就是说哎、欸，我会很意外说哦，原来这整件事情的真相是如此。
所以我才说这个编剧超厉害，这次是聚合的剧本不是自己弄的啦、
嗯、
他是跟另外一个家伙合作。
嗯，那个剧本有得奖吗？
有，他就是砍成最佳剧本，然后他也是那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四重奏啊。
哦对、欸、他真的是厉害，因为那个每一个我们都看过，
还有那个什么四个前夫，那个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个前夫。最让我意外的是他是东京爱情故事的编剧。东京爱情故事我小时候爱的要死，那时候我才国中。
哦，那时候我没有看，那时候我没有看电视、欸
哦、
我没有跟上那一波、
哦、对，那时候原来我那时候就在看他的东西。
对啊，
可是他跟四肢愈合合作以后东西也有一点四肢愈合化、
嗯、
那四肢愈合也有他的那个
影子
在里面，所以这个剧本我觉得很交织的很绵密。
我觉得最揪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我个人在整部片里面我投入情感最深的那种起点，就是他们两个在那个电车里面，废弃的电车里面，然后突然这样子那个靠得很近，本来都在打闹啊玩啊，然后就这样突然靠得很近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一种要尖叫的感觉、嗯、你知道吗？
我今天有跟那个我一个直男朋友，
嗯，
就大傻我跟他聊这个，因为我就逼他去看，然后他去看了以后，他就觉得他也说那一幕他整个被吓到，就是他是直男，可是他被吓到了。然后
他吓到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
他说啊，那是爱耶，他吓到这个。
对啊，
但是他像我注意到的是，对，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说一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是 gay 一个不是，我在那时候觉得是这样。好，是直到后面我才慢慢知道啊，原来两个都是。
嗯，
那时候。那个直男已经觉得说天哪，他们两个都是、
嗯、
然后我领略到的是哦，这一段戏哦，好纯爱哦，那他想要抗拒自己心中的那个喜爱、
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谁啊，新川哦、
嗯、
他说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哦，很天真的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嗯、
这句对白超级精准跟煽情，他很平淡的讲出一段这样子的字句。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是对我来说是你知道我最
就是
没有办法呼吸，
就是、他跟他说哦，表示说我也是这样，所以我是怪物，我是猪脑袋。那你知道这个直男朋友跟我讲什么吗？
什么？
就是我们领略到的都是这个东西。
嗯，
他跟我说，所以他是不是勃起？我压根没有想到勃起这件事情、欸，哎，为什么？ Oh. 为什么他会想到勃起？所以是有可能，对不对？
是有可能
，他可能感觉到他身体怎么样。因为他要感觉要亲上去了，然后可能年纪小，他们年纪又更小嘛。
哎、欸，等一下，我先讲一下哈，这边其实非常的异性恋男性。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勃起。
我那时候其实全部的身心灵都在关注着，就是他们会不会透过亲吻然后来表达爱，怎么会想到下面是勃起呢？
对啊，他就想到勃起。我是觉得还好没有亲到了，没亲到是好的。
亲到就是会有一种一翻两瞪眼、嗯，或者是说，
可是没亲到就是他还在抗拒他心里面的那个。怪物。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说男二就是讲说哦，这个没有关系哦，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他怎么可以这么的淡定吗？
因为他就是一直被他爸霸凌啊，可能就是他常常若有似无的散发出对男生的喜欢、
嗯、对
对
吧、
啊？然后他现在找到一个同类，然后他告诉他说、嗯、
哦，这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哦、
这个很像夜访吸血鬼这一段，
嗯嗯，
然后就是布莱德比特刚被汤姆克鲁斯弄成吸血鬼，
嗯。嗯，
然后就跟他教他一些、
哦、
吸血鬼该有的一些有的没的这样，
嗯嗯嗯嗯，就是反而是在不论是身高啊体力上面，就是男一好像感觉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存在，然后
男二
却是在这样子这么
是道教，
对，在这种细节上呢，他反而是变成一个 leader，
对，
嗯，然后带领他
过来人。
第二个让我觉得很揪心的地方就是那个台风天，然后英泰就是老师，然后跟妈妈一起要去找小孩，那个车厢啊上面有那个泥水，嗯，一直打下来打在玻璃上，我觉得那一幕拍得很好，欸，
对啊，
因为你知道对我来说那个很像星空，然后他用的视角是男一跟男二躺在车厢里，嗯，然后我们看着
人家来救他们了，
对，已经看着在上面的那个，嗯，就是打在玻璃车窗上面，
这时候他们就死了。你有注意到，你有注意到那个车子是翻过来
的？我知道那个车子是翻过去的，所以那时候他停在那个画面其实很久，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哦，他一定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又很像烟火，你知道吗？嗯，就是那个雨滴打下来的那个画面很像烟火，到车那个车窗终于被他们打开，然后画面就停在妈妈跟老师的表情上，
嗯，啊，下一刻他就接那个啊，
没有，
他们在草原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下一刻就跳到孩子视角，
哦，他们在说要出发了什么的，
对，就跳到孩子的视角去解读整个故事之后，最后呢就是他们就说电车要出发了，嗯，哦，然后
其实就是上路了的意思，
对，我知道，因为他们也都做好了准备了，
嗯，然后他们在，哦，我可以跟他在一起，这样很好，
对，
跟我的同类，
对，
然后后面那颗镜头超催泪，我必须说催泪到走出那台车，
对，
然后爬过山洞，
嗯，
然后在草原上面奔，嗯，其实他一开始那个山洞里面的那个门就在暗示这一切了，那个山洞你记不记得一个栅栏，
嗯，
然后他们始终没有越界
哦，
到最后越界了，
嗯，
所以那个门就是那个门，
什么门？生死门，
对啊，就是那个门过了山洞以后，一直有一个漂亮的景色在那个门的尽头，
嗯嗯，
可都没有人过去，
嗯，
到最后他们过去了，然后那颗镜头我觉得无敌美，我们转世了吗？没有，我们还是原本的样子，
对
对，他们还是原本的样子，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原本的样子。
我觉得
像我们就有扭曲过，
对啊，这个台词跟那个画面的铺陈。因为在前面就是妈妈跟老师打开车窗那一刻，他其实是留下一个悬念，
嗯，
就是让观众在这个时候留下悬念，是所以呢现在到底怎么了，然后我们就接着把就是后面最后一段孩子视角的整个过程的那个戏给看完，然后最后他们就说，我不知道，欸，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啊，西方极乐世界，
对啊，是啊，那边是他们最开心的地方，
嗯，
Oh my god，
对，这样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有点悲戚？
我觉得不是悲戚，我觉得没有悲戚，我都没有在那边啊。这边有很多可以探讨的，
可能有些人就是你知道是正太控啊，就会觉得啊，他们怎么可以死掉？
没有，哎，这样正太控超违法，不可以这样。
哦，
最近在 Me Too， 不要闹。
可是我觉得，或者是有一些是 BL 的那个爱好者啊，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同志。
哦，对，他没有刻意去强调说这是一部同志的电影，我觉得他反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纯爱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对啊，也有可能他们只是还在摸索，也有因为他们是小学，啊，所以你没办法 给他贴一个同性恋的标签上去。
我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啊，我也分不清楚那个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
啊，我们是昨天在那边看哈哈台，然后还有两个男生说，我不要交女朋友，我现在喜欢男生。
哦，
对啊，就是 还就是也有可能是这个情形啊。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定义说他们到底是什么，
可是那个感情很真，是真的。
对，那个感情真到我都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会相信，就是如果你们不乖的时候，警察会给你们关灯。
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好像还是有差，就真的有差，就是我今天才跟那个直男朋友聊这件事情，嗯，我就说啊，对啊，我以前也好压抑，我以前大概小四偶尔小五，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好像喜欢男生这件事，所以我的确也有像那个戏里面的那些人一样，觉得，嗯，啊，我是怪物，我的确有这个，我想我人生毁了啦，大概是这样。
哦，真的哦，你有那样子哦？
对，
我没有，哎，
欸，啊，是哦，
我记得我小三小四那时候就是。我们也曾经就是有很多的机会，然后可以跟同学一起探索啊，不管是探索嘴唇啊，然后
身体啊，所以那
时候
我有几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我都必须要跟他们就是保持距离。我觉得这个后来整个影响到我的那个交友状况，我跟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保持的
某一种距离，
一段距离。
哦，像我就太没有距离了，
对，就没有距离。
嗯，
如果有人要靠近我，嗯，我就会用一些 可能讲笑话或者是 耍嘴皮子的这种方式，我再想办法拉开那个距离，就是回避问题啦。我很常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跟我的那个那段时期有关系，所以我现在长大了，我觉得童年对我的影响是这个。然后你知道我上次不是带那个小朋友上
北大舞啊？
北大舞，领毕业证书这件事。老师们跟我讲一个故事，我觉得好可爱哦。我深深觉得就是有上性平教育跟没有上性平教育真的差很多，像我们就是没有上过性平教育
哦。必须说我们地摩尔的性平教育应该是做得还不错，
我觉得真的很棒。有一个故事是好像有一个男生，他是阿杜嘛，他就跟班上的同学告白
哦。
这个男生不是，这个男生就抱抱这个阿杜，就抱抱他说，不好意思我不是，可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打球，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并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还是有跟他抱队打球，就很可爱，超可爱。他不需要被土石流掩埋，他不需要在那个电车里面被挖出来，他不需要像怪物一样。对，你看如果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多好。然后我那个直男朋友也跟我说，哦，对啊对啊，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学校上课，他们都知道说男生可以喜欢男生，女生可以喜欢女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梅乐妮的小孩当然更是啊，就是有在进步啊，像我们反而是那个最扭曲的那一代，所以我们看这个戏会超级揪心，因为那个就是完全在讲我们的成长历程。
其实我觉得也不要说我们是最扭曲的那一代啦，因为我觉得还有比我们更，
你说中华民国跟台湾分不清的那
些人，更麻花姐的那一代。对啊，他们都已经你知道都这样子，这样卷到不知道哪里去的。
对，你说蓝甲们啊。
我没有讲，是你讲的。
蓝甲你们很扭曲，之前不是有那个哪一个联盟的，然后说有一个他以前是同性恋，
走出埃及啊，
他走出埃及哦，说他以前是同性恋，然后现在加入那个反同组织的那家伙，
没有，后来就事实证明走出埃及根本就没有成功啊。
他不是说刚交会很爽
啊？对啊，后来他还是忠于他自己的选择嘛。对啊，那我只是在觉得说，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天桥上的魔术师》那个年代所刻画的一些场景，老实说，那个你有经历过，我没有。
对啊，
毕竟都会区跟那种一帮乡村又是不一样。我反而觉得很幸运的事情是，我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个很纯粹喜欢或爱的那种感觉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我比你幸运一点
哦。是啊，只要看了那部电影，以后我看了怪物以后。那两个小朋友才提醒我说，当初当同性恋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后来不是初衷啊，就是那个原点。我那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我觉得
去回想童年，
我觉得男二真的好可爱哦。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一幕他一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没有，完全没有，
真的，
完全没有。
你好低敏哦，
对，我很低敏啊。我是最后一段才想到说，所以你要告诉我这是一部同志片。我那时候才想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一开始都想说他们就是好朋友，好朋友。
没有耶，我一开始的时候，他男二一出现的时候，然后我就对不起，我因为我后来又设那个，就是过程中我有点那个职业病，就是我就开始去解析，就是说哦，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的世故。然后哦，是不是跟他爸爸对他家暴有关？所以我就一开始在想这些事情，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整件事情叫做霸凌片。我跟大家就是
一开始的确老演色的局是这样啊。
对，
没有，他们都看过了。我们刚刚有给他们时间，你们现在才在那边说我们破梗，我不负责。我前面有留时间让你们去看片的，
剧透喽。真的以为是霸凌片，
那就不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本来还想说，哦，这个男一是一个，就是对，应该是一个对同朋友很好的人。只是我一直在想说，那他为什么要欺负他？是因为迫于就是同侪的压力吗？等等的，就没想到最后是一个这样的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我真的觉得如果今天他出了 DVD， 不管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 DVD 可以播放它，我应该都会收藏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那个剧本我觉得很厉害，脚本太强了。
可以细细去品味，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在里面的人都演得很好，特别是阿信，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厉害，就是我刚刚讲人之常情跟怪物这件事情。他那个也是到校长那个职位，当然会怕事，当然会想要把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对，其实前面一直被塑造成一个妖魔化的角色。但是他却讲出最重要的那句话，
没错，
幸福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才叫幸福。
对，
这句就是最重要的，确实有一个 大魔王讲出来。
对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看片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无情大魔王，你只想到自己，然后你是一个非常官僚的代表，然后你甚至是一个找别人去顶罪的，就是师德不好的校长。
对，
好，
欸，但是这个好像真的有反映到一些日本现实，因为日本最近的确很多老人家撞死小孩的故事，撞死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是老人化社会。
对，因为
那你也知道老人开车其实是危险的。
嗯，现在好像已经有规定说70还75岁就不可以再开车，
可是问题是他们就是好多老人啊，所以就是很容易出事。好像有一个之前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又是哪里的老人撞死谁这样子
啊。没办法，他们也要出门，他们还能动，你又不能限制他。让人家比较觉得能够去评论他的，应该是说他身为校长，然后他因为不小心撞死了自己的孙女，然后他叫老公去顶罪，因为他是校长，然后他又快要退休了，然后他又不想要让自己的就是公务员生涯留下一个污点，然后也不想要给学校带来麻烦，所以他选择的是就是让老公去顶罪入狱，
就是顾局大权。
顾全大局，顾局大局，
顾局大局是什么？
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看一次不行，
对，看一次不行，对，他快下片，
对啊，不过没关系，就是我相信之后可能在 Netflix 或是其他的平台上面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好，所以你今天如果说听了之后，我真的非常建议你，
但是里面有个 bug，虽然他的剧本满分。我不知道，因为我这里我没有参透。
好，你说，
就是有一幕是英泰，他不是千夫所指，
对，
那好像要去自杀，跑到顶楼上面，你记不记得？
就是他想要去找那个男一
啊，然后男一不是又把他甩开，所以他就直接跑去顶楼那个斜坡，然后好像要跳楼，
对。然后这时候传来
听来那个喇叭声音，就是那个
管乐队
的声音。
那这时候是校长跟男一在另外一间教室的另外一场戏。
对，他就没有跳了，为什么？这里我不懂，因为他下一幕就直接接他去看他们的作文本，看到长头诗。这里我觉得我不懂
哦，这里没有交代清楚，
我不晓得，可能要再看一次。
我觉得这部电影会不会本来有3个小时？我一直觉得
应该吧，
这部电影可能
反正导演一定会多拍啊。
对，
他只是
甚至是说在剧本里面，他可能应该有去交代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例如说，可能英泰老师，然后他听到了这个管乐队的声音，然后他可能又下楼去看说男一有没有在管乐教室，然后可能发现了校长跟男一正在讲那一段话，叫做幸福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
没有，他这里没演啊，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我不懂啊，
所以他可能拿掉了，因为他故意制造一种悬念，
或者是我们漏看了什么，
或者是那时候我刚好闭眼睛30秒。
欸，没有，这里已经算很高潮了，这时候你应该醒过来了。你会闭眼睛应该是前面那一趴，
是有一些段落。
我没有，我从头醒到尾哦，各位。
哎呦，对不起哦，因为我那一天就是脚拐到，然后吃了一些止痛药，所以就是冷气一吹就觉得很舒服。不过我觉得那感动我是没有减分哦。
哦，是啦，哦，
对对对。这个如果有其他听友，就是你有参透一些什么的话，
啊，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可以私讯啊。我不想爆雷，我不要在那个不要在那个什么留言上面跟我们讲，
哦，对啊，
因为我怕还有人没有看。
我们私讯其实都会看，
对
哦，好不好？因为上礼拜就是很多 IG 就是有人来私讯说你发那个阿红加油到底是什么。
对，
就是我们其实有回答你们，所以就代表说其实我们 IG 是有在回的。
对，我们有在回，我们把那个当一个聊天工具。
对，好，那就我们最近呢会不定期的更新这样，然后有什么心得啊或者生活上面的感想会跟你们分享这样，但是我们不会周更哦。
对，然后如果柯文哲要惹到我们，还是哪一个谁要惹到我们，我们就会开始那个讲一些政治的东西。
对，因为我知道最近其实有非常多的友台已经开始在讲，比如说那个公平正义游行啊这一类的，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听，因为他们想要表达的心声呢基本上跟我们想要表达的差不多
啊。 哈，就是那样，女生走光。
什么叫女生走光？
那就是一个女生走光的游行。
在家里带小孩，还要照顾老人。
对，为什么是女生的事情？
欸，你知道我真的觉得 去做危机处理或者是去做公关，真的会让很多人讲出一些很匪夷所思的话，
就硬熬啊。
对，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讲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就
pass
好吧，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你们自己
去看怪物，
对，纯爱赛狗。
对，当初为什么你们要选择当 gay， 这就是你们的初衷。当 gay 的初衷，
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